幸福满家园，
是你给我一个家，
我是何等幸福。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田薇，非常高兴又到了我们今天在幸福满家园见面的时候了。这个星期我们和大家一起谈的是隔代教养面面观，黄老师和我们谈了什么是隔代教养，分享了隔代教养的好处，隔代教养的坏处。那么在昨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听见了苏珊姐妹从她做母亲的这个角色上面来谈一谈她自己亲身的经历。她家里的老大在小的时候呢是由她的公公婆婆来带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听的这个分享的是 David 弟兄。David 弟兄你好。
田薇姐你好。
你好，来和我们谈一谈啊，这个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这个隔代教养的事情，你是受益人还是受害人？
我是受益人。
哦，是吗？
是是是。
你和我们谈谈你的故事好不好？
我五岁的时候我父母亲他们离婚，那父亲那个时候呢，因为他很重义气，然后又很信任朋友，然后遇到一个不是很好的上司，那所以被他骗了，然后欠了很多的债，所以呢他就要常常加班努力赚钱，所以就没有空照顾我跟我姐姐。那我奶奶看到这个时候呢，她就一头担起这个担子来，就是来照顾我跟我姐姐，所以这样子我们就成为一个单亲家庭，但是也是有隔代教养的一个情形。
那是父亲跟你们一起住吗？
是，
只是说他上班啊加班啊照顾你们的时间很少了。
对，很不固定回家，然后他也没办法煮饭，然后也没办法照料我们。
嗯哼，
对。
嗯哼，
所以奶奶就帮助我们这样子。
嗯哼，那那个时候你几岁？
那个时候我六岁，所以从小学一年级我奶奶就一直照顾我们，一直到我十三岁。
到你十三岁，那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说爸爸怎么都不管我们啦，还是说哎有奶奶看我真好啊，煮饭吃啊？
一开始呢我们的心情呢就很复杂，因为一方面很伤心，因为一开始妈妈已经离开我们了，那爸爸又不能在身边，所以心情很复杂，可是一方面又很高兴，因为奶奶她很照顾我跟我姐姐，尤其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是个重男轻女的那种观念，然后并且我也是长孙，然后加上父母亲离异的关系，然后我从小也会就特别乖，然后奶奶就很特别疼我，所以我反而觉得是很受到恩宠。
嗯哼嗯哼。
那在这段时间呢奶奶呢她是讲台语跟日语，那她普通话只有一点点。那虽然我会讲台语，因为我们从小就规定一定要会讲，可是呢我的单字还是不太会，所以产生了很多很有趣的那种鸡同鸭讲的故事。那这也是现在我奶奶跟我们俩之间常常会一起回温啊，一起讲笑话，一个很美好的回忆。
是，像黄老师所提到的隔代教养里面你是奶奶带的，那奶奶对你跟你姐姐会特别的溺爱吗？听起来你奶奶很爱你啊。
对，虽然我奶奶呢她只有读了两三年的书，她没有很多的学术的知识，但是呢她就是用她的身教来教导我们如何做人，尤其是做一个有礼貌然后如何上进的人。那所以说在管教上面的话呢，我奶奶也不会特别的溺爱我们，她也是该给我们的她会给我们，她不会说哦，因为爸爸说不行然后我们就跑去找奶奶，以为奶奶会说行，就奶奶还是也会说不行。所以我很感谢神，就是给我奶奶还有爸爸他们，就是一个一样，都同样的一个管教方式，不会说偏哪一边或重哪一边这样子。
是，你奶奶那个时候年纪多大？
她那个时候已经六十几岁。
所以带你，我看起来你大概小时候蛮皮的。
对。
她会不会觉得体力上啊，就是比较辛苦一点？会不会？
不会不会，因为我奶奶就像我刚刚讲，她是一个很吃苦耐劳的一个妇人，所以她体力也蛮好。然后我们就每天早上我会跟着她一起去买菜啊，然后她会带我去上课啊。
所以你很乖。
对，我是那种乖乖牌。对。
那是因为像你刚刚前面讲的，父母离婚了，所以你就觉得好像一种无形的你要很乖。
其实我也不敢说我自己本身就很乖或怎样，可是我知道说我必须要很乖，然后因为我奶奶已经这么努力的照顾我们，而且就像她年纪大，所以我们会特别的去关心她，不想让她觉得会很操累，然后我们就是尽量她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然后对，不会给奶奶找很多的麻烦这样。
你刚刚说你奶奶带你从六岁带到十三岁，
是
之后呢，是因为你自己够大了，不需要他带了吗？还是？
哦，没有。之后呢，很特别，就是之后我居然来到美国，
哦，
然后变成是我妈妈来照顾我们。
哦，你妈妈离婚之后，你妈妈后来到了美国来了。
对对对，
是是是。好，那我们就谈谈，那么你在这一段六岁到十三岁的这一段时间，你从你奶奶身上有学到一些什么榜样？
第一个呢，就是她很刻苦耐劳，然后呢，她很愿意突破。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奶奶是讲台语跟日语，所以她普通话不会，但是她愿意为了我去学习普通话，来了解说如果跟我来沟通，她愿意学习一个新的语言，愿意学习一个新的教养方式。那这是我觉得对我来讲帮助很大。比如说我奶奶每天晚上就问我们说，你明天想吃什么？
嗯，
然后我一天我就跟奶奶说，奶奶我很想吃萝卜炒蛋。
嗯，
那我奶奶不知道什么叫萝卜，那她也不好意思问我，
她是习惯用台语的那个去称呼。
对，然后她就问我说，萝卜的台语怎么讲？我也讲不出来。然后她就跑去问她的媳妇说，哎，媳妇啊，萝卜是什么？
他去问他的媳妇，所以是你的叔叔伯伯的。
对对对，我们就整个家庭都住在一起，
大家庭住在一起，
大家住在一起。然后就问他，就说：“哦，媳妇啊，那个萝卜的台语叫什么？”然后说：“哦，昂菜桃就是萝卜。嗯”然后说：“哦，昂菜桃就是萝卜。
嗯”
然后他就记得了，就是他多学一点国语，那我也多学一点台语。
嗯、
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嗯、我们祖孙之间，我们的沟通就越来越好。
嗯哼嗯哼，你举一点例子哈。比如说你奶奶，嗯，她很爱你，但是她又没有到一个溺爱的那个地步，所以她对你的管教的方式是怎么样的？
通常我就说，像我们讲，就是我奶奶都是用身教的方式，意思就是说，像我如果做功课，她会告诉我说你要做功课，虽然她不知道如何帮助我功课，因为她根本看不懂字，她也不知道怎么做，可是她会跟我说你要做功课，
嗯，
那他是用身教方，意思就是说，他每次就会很辛苦的煮饭啊，然后切菜啦，然后或是做什么事情，就让我学到说，对，你看奶奶很多事情可能不会，可能学，可是他愿意学，而我也是一样，我希望功课不会，可是我要认真在课堂上认真听，不会的时候就打电话问同学说这个怎么做，所以他用他的身教的方式来让我知道说，我要做一个跟他一样成一个肯学习的人。
是。那么你刚才也提到，你十三岁以后到美国去跟妈妈住了。
是。
那这么长一段时间没有跟妈妈在一起，你到了十三岁，其实很大了，已经进入青春反叛期了。
是。
对你来讲，你一定要很大的一个适应或重新的学习，可能对你妈妈也是一样。
是。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从台湾到美国来，那个时候语言上也是一个新的一个大转变。
你跟你姐姐两个人都来。
对，两个都来，那也是一个大的转变。所以说在心态上，我们其实是不太能适应。
嗯。
因为一开始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说我们要来美国是定居。
嗯。
我们以为是来美国是来玩的。
嗯。
后来才知道是爸爸跟妈妈都已经讲好了，
嗯，
说要让我们移民到美国了。可是他们不敢跟我们讲，我们一定会跟奶奶讲。那奶奶知道的话一定不会让我们出来。
所以我可不可以问一下，那是什么原因要让你们移民到美国来？
就是让我们当然更好学习，让我们可以更上一层楼嘛，学习上。
是。那然后跟母亲。
哦，跟母亲上的话就当然是很多一些摩擦，因为妈妈已经这么久没跟我们在一起，那我们也第一次去适应她。然后妈妈那个时候也很忙，因为她是一个舞蹈老师，她非常非常忙碌，
嗯，
所以她只是给我们一些钱，然后让我们去吃东西，然后她会买回来给我们吃，然后就是没有什么照顾我们，所以我们都是在教会长大。
嗯，反而还很怀念当初跟奶奶在一起的时候。
对对对对，真的是，对，很怀念，很怀念。对。
那么你觉得这样的一个隔代教养对你来讲有什么影响吗？
有，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如果在上课的时候，那比如说学校会有一些会议啊，要知道说怎么样，那我奶奶她的普通话不是很好，所以她不知道如何跟老师沟通，所以在这方面就有一些隔阂。我们就是要靠请一些我的同学的爸妈们就帮我讲一下，然后知道如何跟老师沟通。
是。那么你觉得，因为我从我们还没录音之前啊，你就有提到隔代教养绝对可以三赢。
是。
那你觉得在你的身上这样的三赢的理由是什么？原因？
原因的话呢，是当然是第一个，就是说在教养方面，祖父母跟父母之间一定要有一样的一个价值观，一样的教导的方式，
嗯，
所以说不会说爸爸说一套，奶奶说一套，
嗯，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
对。
那么你现在是做一个老师是吗？
是。
我想你也看了一些隔代教养的小孩在你的学生里面，你有没有什么建议要提出来的？
第一个呢，如果用家庭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刚刚所不断的强调，祖父母跟父母一定要有一个相同的价值观跟教育观，不要产生两边是不一样的情形。可是在学校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尤其是祖父母他们的语言沟通是很重要的，因为不论是在美国或在台湾，如果祖父母不会讲那边的语言，比如说英文或国语，那就是在跟老师沟通上就会很大的一个隔阂，导致呢，因为我是个老师，会看到说一些孩子们他们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应该有的帮助，比如说他们的功课如果不行，那如果你没有办法跟祖父母沟通，他们也没办法跟你沟通的话，那你就没办法送他的孩子到一个专业的、有爱心、有耐心的一个课后辅导教他们功课，孩子们他们的学习就会比人家慢，那慢的话呢，会导致他们有些孩子会自卑、自暴自弃，甚至会有愤怒的情形，然后这是我们当老师不想看见的。
是是，
祖父母辈跟父母之间的那种相处关系的话，还有一点我希望大家可以知道，那就是请祖父母们，请你们高抬贵手。意思就是说，我知道你们走过的路、吃过的盐都比那些年轻人多，比那些父母人多，但是最重要的，孩子还是父母们应当负起的责任，他们有他们需要学习的过程。所以希望说祖父母们可以高抬贵手，让他们去学习，可能会犯一些错误，但是祖父母们希望你们用一个长辈的方式来教导他们，来带领他们，而不是一面的就说啊，我懂比较多，所以你听我的就好，因为这样子会减少很多的摩擦。因为很多的父母还会跟我讲说，David老师，当我父母一来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教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管他的时候，祖父母又就会很伤心，就是你怎么管他那么严，所以就很多的那种摩擦在当中。所以希望说祖父母们可以高抬贵手，让父母当中来学习他们该学的功课。
是是是。
因为隔代教养是一个新的趋势，很多东西大家都在学习，不管是祖父母、父母，甚至孩子，甚至我们老师都要学习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呢，我们需要很多不同方面的帮助。就譬如说，我们可以请专业的人士，或是可以请教会，或者可以请你的周遭的邻居或朋友一起来帮助你，然后让大家在彼此的这种观念上可以平衡，可以一致，因为我们为的就是孩子好，让孩子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未来。
重点还是孩子，不管生活的条件啦、情况是怎么样的，最重要的我们还是希望孩子能够好。
是。
来吧，孩子，到我怀里，让我知道你的忧伤。
非常谢谢 David 弟兄，
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
好，明天我们要听奶奶的分享了，赵妈妈奶奶的分享。好，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幸福满家园再见。
因为我爱你，因为我爱你，从亘古到今天，日子里我就开阔你，因为我爱你，因为我爱你，若世界将你遗弃，